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6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发生的头两年当中，全球死亡人数大约为1500万，平均死亡比例是500比1，亦就是全球每500人当中有一个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个数字包括大流行疫情期间直接以及是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比2020年以及2021年公布的官方数字高了很多。各国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只有大约620万人。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向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些数据不单止让人看到大流行疫情期间对人类造成的影响，而且亦都说明了所有国家都有必要增加投资，提高医疗系统的抗压能力，在危机期间维持基本医疗服务。报告公布的死亡人数比各国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多出大约900万人，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来自印度。报告提供的印度的死亡数据为470万人，比印度官方公布的数字高出将近10倍。莫迪政府认可的数字只是有524000人。报道表示，印度政府不认同世卫组织提供的这个的数据，并且推迟转发这份报告。印度政府质疑世卫组织的估算，认为世卫使用的估算方法存在着问题，但是其他的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亦都跟世卫的估算非常类似。除了印度之外，偏低报告的死亡数字比较严重的国家还有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美国、巴西、墨西哥、秘鲁等。虽然北京目前正在遭遇的新冠疫情反弹远不如上海厉害，但是北京市政府当局出台的防疫封控措施亦都在逐步增强当中。与此同时，上海每日本土新增感染人数有所下降，但是已经实施一个多月的封控措施仍然不见有所趋缓。美国传染病学顶级专家认为，中国的防疫措施声势虽大，它的效果却是不明显。白宫医学顾问、美国顶级专业病专家安东尼·弗契对中国的做法提出批评。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弗契在接受德国一家电视台谈话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严厉的封控措施长期看来是很难成功，因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利用实施封控措施的时间去推动高风险的高龄人群的疫苗接种，而且中国生产的疫苗抗疫能力是比较低。弗契对德国电视台表示，封控是必须要被用来准备民众防止未来的疫情传播，封控之后乜嘢都唔做唔系一个有效嘅战略。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四向来访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咗会谈时候宣布咗一项防务协议。根据呢项嘅协议，英国同日本嘅军方将会更加密切咁合作。两国领导人都表示，世界各地嘅民主政体必须要团结一致对抗专制政权。岸田文雄警告话，对乌克兰嘅入侵可能响东亚重演。佢仲表示，必须要保持台湾海峡嘅稳定。约翰逊在唐宁街10号的官邸接待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这个是岸田首相对英国进行的首次正式访问。英国皇家空军的三架飞机飞越了伦敦的上空。约翰逊在会谈的时候提到了日本采取的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强而有力的立场，并且将他们和亚洲的安全局势相提并论。约翰逊表示，从欧洲的专制以及胁迫性的大国行为到东亚可能发生的事情都直接地解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加要紧密的合作。约翰逊办公室表示，该个协议将会允许这两个七国集团成员的武装力量联合部署，以进行训练、联合演习以及是救灾。在他们的会面结束之后，英国首相办公室表示，两国首相一致认为世界各地的民主政体是需要团结一致以对抗威权政权。岸田文雄同约翰逊会面之后，现时的七国集团巩固他们团结的时候，他警告说，如果主要大国不做一致的回应，对乌克兰的入侵可能会向东亚重演。他说必须要保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
台湾についてですが、
岸田文雄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不单止对日本的安全十分重要，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亦都至关重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摧毁了数百家医院以及其他的医疗机构，导致了医生没有药物治疗癌症，亦都无法进行手术。泽连斯基表示，在主要的战场乌克兰东部以及南部，很多的地方甚至缺乏基本的抗生素。泽连斯基星期四在对一个医疗慈善组织的视频讲话当中表示，如果只是考虑医疗基础设施，到今日为止，俄罗斯军队已经是摧毁了或者破坏了近400个的医疗机构、医院、产科病房、门诊诊所。他说，在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地区，情况是灾难性的。他表示，这个意味着癌症患者完全缺乏药物治疗，这个意味着极度困难或者完全缺乏糖尿病的胰岛素，进行手术是不可能的。简单地说，这个甚至意味着缺乏抗生素。3月9号，在被围困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一所的妇产科医院几乎被摧毁，这个是战争当中受到最广泛谴责的行为之一。俄罗斯声称袭击的照片是伪造的，并且表示该个地点曾经被乌克兰武装组织是使用。美国国防部星期四否认美军提供俄罗斯将领战场位置的情报，好让乌克兰军队击杀他们。纽约时报一篇爆炸性的报道谈到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军队的支持，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科比对此回应说，美国的确向乌克兰军队是提供军事情报，以帮助乌克兰人保卫他们的国家。他说，我们不提供高级军事领导人战场位置的情报，亦都不参与乌军有关打击目标的决定。纽约时报在星期三晚间的报道说，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提供的情报已经帮助乌军是将打击目标对准，并且击毙多名的俄罗斯将军。该报援引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的讲话，有好几名的俄军将领是被乌军打死，有好多个目标可能得到了美国的情报帮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抨击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不负责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据报就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的反犹太言论向以色列总理贝内特道歉。拉夫罗夫据报对一名意大利电视记者表示，最大的反犹太是犹太人他们自己，以及是希特拉有犹太血统等早就失去信誉的比喻。贝内特办公室表示，总理是接受了普京总统为拉夫罗夫言论的道歉，感谢他澄清他们对犹太人以及是大屠杀记忆的态度。克里姆林宫对通话的内容介绍未有提到道歉，但是表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5月3号至6号访问美国，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针对俄罗斯侵乌中国议题进行讨论，并且协商修订日美战略文书。专家认为，这次会谈仍然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七国集团铺陈，美国将促使日本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5月3日至6日访问美国，和该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讨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局势、日美战略文书修订。美国总统拜登5月底访问东京，参加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骨等的事宜。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彦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日本最关注的还是俄乌战争对东亚的影响，特别是与中国相关的动向。西方国家因应俄乌战争是由北约与美国主导，日本基于是七国集团 G7 成员，又是美国的同盟国，希望由防长会议达成初步的同调。
岸信夫这次是访问美国了，除了向美国表态，强调跟欧美国家在乌克兰战争议题上呢采取共同步调之外呢，我想主要是讨论东俄合作的实际状况，以及啊，它对东亚区域安全的影响。
林彦参话，岸信夫呢次访美，除咗向美国表达强调同欧美国家喺俄乌战争议题上面采取共同的步调之外，主要是讨论中俄合作的实际的状况，以及对东亚区域安全的影响。这样更重要的就是如何防范中国在俄乌战争之中火中取栗，或者趁火打劫的行为。 由於 Quad 同 G7 本身並沒有防長會議，日美兩個防長想在會議前先取得共識，再爭取 Quad 同 G7 其他成員國的支持。南面參委指出，有鑑於中國對於俄羅斯的態度，中國同東亞的問題在今後的 G7 討論的比重會更有所增加。美中關係專家台灣高雄美國商會研究員盛仰正亦都認同這個看法，他對美國之音說，日本防長訪美之後，日本外長就會將參加 G7 的外長會議，應該是美日逐步溝通達成共識，再爭取北約國家合作的安排。
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預定5月7日將出席布魯塞爾舉行的 G7 外長會議，这个会议是由今年 G7 轮值主席德国所决定召开的。
盛仰正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预定在5月7日将会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G7 外长级会议，这个会议是由今年 G7 的轮值主席德国决定召开的。 G7 的外长将趁着齐聚一堂的机会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并重申 G7 集团的紧密合作。日本亦都意识到在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上面，没可能不同北约进行讨论。这次 G7 会议除了乌克兰的议题，还将加强日本和北约之间的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探讨对俄经济制裁。岸信夫在会谈一开始就指出，俄罗斯攻击邻国对国际秩序来讲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的行径对印太地区来讲同样是一个忧虑。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教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认为，美日两国对于制裁俄罗斯方面采取坚定立场，日本的举措有别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情形。他认为，与其说是日本不想被批评为不合群或者是对俄罗斯示弱，倒不如说是日本对于俄罗斯的武力侵略感到切身的危机。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日本确实对俄罗斯直接入侵乌克兰感到震惊，并且害怕如果普京在俄乌战争之中成功了，中国就会以武力夺取台湾。日本政坛和社会近日来对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状况十分警戒，因此日本对俄罗斯的政策是基于日本对其国家利益的考虑，而不再好像以前一样盲目地追随美国的作为，试图讨美国欢心。纽瑟姆又表示，俄罗斯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侵略事实令到日本害怕，中国亦都会有样学样地以武力犯台，使到日本一改以往的消极作风。在这次美日防长会谈当中，日本亦都会试图跟上美国和北约的制裁的脚步。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延参认为，美国防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4月25日访问基辅，承诺加码军援超过3亿美元的武器，增援东欧北约成员近4亿美元，间接协防乌克兰作战。这批军援累计至少7亿美元。日本虽然不断加强制裁，但是在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看来仲是强差人意，因此美国应该会在这次的防长会谈之中要求日本加码。
4月26日了，在美军呢驻德国的基地啊，召开 NATO 的加盟国跟日本呐、澳洲啦、等其他的非加盟国啊，那么总共超过有40几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啊，或者他代理人来参加了一个叫做乌克兰援助协议。
林延参话，4月26日，美国在他驻德国基地召开乌克兰援助协议的会议，日澳等加盟国同北约总共40多个的防长或者代理人参与，岸信夫亦都透过视讯参加。当时奥斯汀透露，美国欲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力量，避免俄继续危害邻国的安全，此话意味深长，意指美国已经不只是协助乌克兰的消极防御，而想要透过长期的持久战以削弱俄罗斯的力量，是一种积极防御的举措。而在这个方面，日本的表现确实不符合他的国力，他制裁规模亦都不符合日本想在国际上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的期待。美国应该会藉由这次防长的会谈敦促日本加码提供乌克兰防御性的武器和装备等的军事援助。乌克兰外交部在4月25日在推特上面 上传了一段影片，向俄乌战争期间挺身援助的国家表达感谢。影片列出了31个国家，并未提及日本。岸信夫和奥斯汀的会谈还讨论了共同协商修订日美战略文书，确保美日同盟在愿景上以及优先事项上面的一致性，以及强化合作能力等等。从五月份开始，美国政府将会逐步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五个大楼的国防战略。日本计划在年底之前修改它的国安三份重要文件，就是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程防卫能力发展计划。岸信夫指出，防止突发事件发生最重要的就是阻吓，他期望和美方共同合作，确保美国扩大核阻力，包括核威吓，从根本上加强日本防卫能力和美日同盟威吓和应对的能力。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表示，在应对俄乌战争的种种复杂举措之际，美日在东亚地区的合作非但没有因此而减弱，反而更加强化。纽瑟姆说，美军和自卫队在东亚演习逐渐走向实际作战，而且全部是将中国设想为敌对方。从吓阻的角度来看，这些演习亦都深具效果。最近例如前首相安倍晋三等日本政治家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更加是直言不讳。美国亦都在这里大声疾呼世界必须正视中国所造成的威胁。他认为美日之间的政治和心理联系正是在这里加深，并且转化成为对中国更为强硬的军事立场。纽瑟姆指出，日本接下来可能将国防开支翻一倍，获得开发高超音速导弹和新的反击能力。日本在试图增强它的军事能力的同时，亦都将会加强美日同盟对中国的吓阻的力量。北京亦都明白到这一点，因此在不同面向加强势力的扩张。日本执政自民党4月27日向首相岸田文雄提交文件，建议修改外交和安全政策长期指针，要求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名称改为反击能力，并要求拥有这种攻击的能力，又提出将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大约1%的防卫费用增至2%以上，比照北约的水平，目标在5年之内强化防卫，有能力对外国尤其是中国的攻击予以反击。美中关系专家高雄美国商会研究员盛仰正表示，美日的防卫重心是在印太战略上围堵中国，由于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已经浮出了水面，美国更迫切需要一个与东亚主要盟友日本相关的防御系统。
有鉴于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拥有航太技术和近千枚核子弹头，美日同盟要提升对中国的威慑力实不容易，因此美日同盟需结合北约、QUAD、AUKUS 形成一股绝对威慑力，共同牵制中国。
盛仰正话，有鉴于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拥有航天技术和近千枚核弹头，美日同盟要提升对中国威慑力实在并不容易，因此美日同盟需要结合北约、QUAD、AUKUS 形成一股绝对威慑力，共同牵制中国。但是中国近期亦都同所罗门群岛签署一份安全合作协议，中国军舰将有权利停靠在所罗门群岛的港口，并有权协助维护当地的社会秩序，这样使到中国军力投射瞬间突破第二岛链，对美国本土形成更大的安全威胁。对此预料美国将会透过 AUKUS 和 QUAD 等盟友的组织来到牵制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担忧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前日本政府负责国防和外交官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的访问当中，与拜登政府官员讨论了美日同盟如何应对台海冲突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以及外交副大臣佐藤正久 5月3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关于日本防卫策略走向的座谈方中指出，中国对日本的威胁越来越严肃，台海危机将会对日本的安全带来影响，日美必须要就彼此的同盟如何应对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加快协调。目前是日本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众议员的小野治五点话，他们此行到华盛顿和拜登政府官员会面，核心议题除了向美方说明自民党提出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之外，另一个就是关于中国和台湾议题的讨论。他说，如果发生冲突或者如果一个冲突即将发生，美国会采取哪一种的立场？美国有一个台湾关系法，不过这个不是一个同盟，他是支持但不是一个同盟，台湾很可能变得就好像乌克兰一样，有些人对此感到担忧，所以在我们同美国政府官员的讨论当中，我们谈到了美国对台湾的行动会深入到哪一种的程度，这个对日本非常之重要，美国和日本必须要在东亚有所协调，在美国的行动当中，日本必须要扮演某一种的角色，如果日本有冲突，美国是否会企出来。小野至五点表示，他们到华盛顿来就是要了解一旦冲突发生时候美国会做些什么，日本又会做些什么。小野至五点表示，这些就是分量很重的问题，美国和日本政府必须要对此有所讨论，虽然日本希望冲突能够和平解决，但是同时也都必须要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目前是自民党参议员以及外交部会长的佐藤正久表示，时任日本首相的菅义伟在去年和拜登总统的元首峰会联合声明当中就提到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亦都在去年的 G7 的峰会当中说服时任德国总理的米克尔在联合声明当中包含了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的文字。他说，明年日本轮值 G7 主席预计亦都会谈论到台海的议题，他重复前首相安倍晋三关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讲法，表示台湾有事应该是被视为是日本有事，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尖阁诸岛它是日本领土，是台湾省的一部分，台湾和日本的南西诸岛亦即是琉球群岛的临近，如果中国准备对台湾发动游击战或者是快速战，在现实好可能不单止是从台湾的西边发动攻击，亦都会从南边以及东边攻击，届时日本西南方的岛屿亦都将会成为战场。佐藤正久认为，为了避免美日军力集中台湾，中国不单止可能直接袭击美军驻冲绳基地，还可能联合俄罗斯以及是北韩，从北边的远东地区以及是朝鲜半岛发动袭击。如果中国取得台湾南边巴士海峡的控制，还可以在从南中国海进入太平洋的战略潜艇上面部署弹道导弹，这个会使到美中之间的战略环境大为改变。而此外，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佐藤正久表示，台湾海峡是日本重要的石油运送水域，全世界超过 70% 以上的半导体生产商集中在台湾本土上面。台湾3月一个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为一旦台海发生冲突，日本比美国更有可能协防台湾，亦都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为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国第七舰队或者其他的部队穿越巴士海峡到南中国海北边有所作为，好难想象日本海上自卫队不同美军一起行动，如果真的是这样，日本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就将等于是瓦解，同样的情形亦都适用于美军的保护，包括在东中国海的导弹防御。佐藤正久表示，是时候美国重新思考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他认为美国甚至只要表明提供日本的核保护伞有可能抗击台湾，就能够大大提升台海的和平稳定。身为自民党的台湾政策检讨小组召集人佐藤正久曾经在去年8月以及是12月参与了自民党和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之间的国防、外交以及是经济2+2的会谈。 他在会谈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日台二加二会谈的重要性表示，日本政府应该支持台湾，但是日本和台湾政府之间的关系受到限制，因此透过双方政党进行讨论是非常之重要。他说，我们和台湾执政党的有讨论，因为我们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有限，我们政府应该是支持台湾，两国执政党之间的讨论非常重要，就好像一过旁边的通道，我们将会继续这样做。由于中国解放军近来是从台湾南边巴士海峡以及北边的宫古渡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活动的次数增加，佐藤正久曾经公开倡议美日台三方共享中国在这个的水域的情报，但因为日本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双方也都无法有正式的军事交流。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的确是一个挑战，不过日本和台湾仍然是有应该加强对话交流讯息。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在美国和日本都有越来越多的人体认到，几乎任何涉及到解放军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胁迫或者是攻击都会自动涉及到美国和日本，这个是因为台湾的经济、地理位置以及价值都是同美日的利益、价值和经济繁荣紧密相连。他说，所以没有任何可能情况是美国和日本可以有一个托词来开脱或者是避免涉入台海冲突。不过美国和日本会怎样做，完全要看哪一个的情况是什么东西。所以美国、日本和台湾如何为那一个的情况做准备，当美国和日本是有安全条约，但是和台湾却是台湾关系法，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机制的情形之下。我认为一个答案就是所谓的一轨半对话，由向三个首都之间进行前任官员的战略对话是非常之有可能。格林表示，他认为通过这种的一轨半对话来分享信息以及情报评估是非常之有可能，不过台北和东京是需要改进彼此之间关于操作问题上面的沟通，譬如是热线或者是直接的沟通，以避免错误或者是单纯只是让彼此知道对方是做些什么事。此外，格林亦都表示，很多关于台湾和日本防卫思维的整合都会透过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美国军方以及美国国务院和其中一方的讨论来协助他们是汇聚在一起。他说，所以他不会是一个三边安全关系，譬如是好像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发展出来的一样，或者是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因为两个双边安全关系有不同的法律意涵，不过即使是有哪一些的不同的地方，能够做的事情仍然是有很多。与此同时，日本和台湾军方星期一都是对中国航母辽宁号以及七艘的船舰组成的编队穿越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保持警戒。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当地时间5月2号的星期一表示，中国航母辽宁号以及另外七艘的包括导弹驱逐舰以及补给舰的编队，在当日是通过位于冲绳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辽宁号在东中国海曾经进行直升机起降训练，海上自卫队亦都派出了出云号准航母以及是巡逻机加以监控。防卫省正在收集这一次的航母编队行动的情报，并且保持警戒监视。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少将星期二表示，军方对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都有全程的掌握，对于中国军方可能的行动都以料敌从宽原则是列入可能的行动方案。中国海军发言人高寿成星期二对辽宁号的动态表示，航母编队正在在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远海实战化训练，这个是中国海军年度工作计划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以及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一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保安影像监控产品供应商海空威视因为涉嫌协助中国政府打压新疆维吾尔人，传出可能受到美国进一步制裁。 任何与呢家全球最大的监控设备制造商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和政府，将会面临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有分析认为，美国希望利用海康威视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筹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涉嫌協助中國政府打壓新疆維吾爾人的海康威視有可能面臨被美國全面制裁。英國金融時報5月4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國財政部會將海康威視納入 SDN 特別指定國民和被封鎖人員名單，禁止美國企業或者公民和該名單上的人進行交易，並且凍結在美國的資產。消息人士說，鑑於海康威視客戶遍及全球180多個國家，美國政府已經開始向盟友通報情況。據中國環球網5月5日報導，海康威視發聲明說，美國政府可能實施的制裁還有待核實，制裁應當建立在可靠證據和正當程序基礎上，希望獲得公平公正的對待，強調公司服務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當中包括美國，嚴格依據業務所在國的法律合規經營，遵循國際通行的商業道德和經營準則，與全球所有領先的科技公司一樣，致力於科技為善。總部位於浙江杭州的海康威視是全球最大監控設備製造商，美國一直指責海康威視向中國政府供應監控設備，用於新疆在教育營監控和壓制維吾爾族人。美國國安官員亦都關注中國是否利用海康威視設備在全球從事間諜活動。世界維吾爾人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對美國之音表示，海康威視向中國政府提供監控設備并不单只是为了牟利，
他们非常明白他们所提供的这些设备，中国政府对于该设备的这个
迪里夏提说，海康威视非常明白他们所提供的这些设备在中国政府手上的用途，海康威视是在这里公开协助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所推行的有计划监控。据迪里夏提掌握的资料，海康威视2017年和新疆政府签署了5年的安保和监控合同，总值超过2亿3000万欧元。迪里夏提确信当中是包括针对集中营的监控协议，中国政府利用该企业所提供的摄像镜头所组成的监控网络，大量监控当地的街道、学校、办公室和所有的清真寺。2019年海康威视被美国商务部列入贸易黑名单，受到出口管制，美国政府亦都禁止企业和个人买卖海康威视的股份。两年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定海康威视、华为、中兴、海能达和浙江大华5间中国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当地通讯网络安装5间公司的设备。美国总统拜登其后签署安全设备法，限制海康威视和华为等企业取得美国监管机构发放的新设备许可。若果海康威视被纳入 SDN 名单，将会是美国首次对一间大型中国科企实施同类制裁，意味任何同海康威视打交道的公司和政府将会面临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中华经济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曾志超说，美中两国在2020年所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未能履行协议的承诺。他相信美方希望以制裁海康威视作为未来同北京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
美国可能要对中国在这个贸易政策上面会大调整，关税上面可能会。
曾志超估计，美国可能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上会有大的调整，在关税上可能作相当程度的让步，同时又对海康威视在内的这些中国知名企业持续加压，这样做可以赢得国际的掌声。 尤其依家拜登政府面临年底嘅中期选举，如果拜登喺呢个时候放松嘅话，就可能面对反对嘅声浪。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全球有超过1000个城市使用海康威视嘅监控镜头。对于单一政府或者机构嚟讲，淘汰同埋更换海康威视产品可能涉及数亿美元开支。台湾经济学者曾志超亦都认为，将来在执行面上可能要打折扣。
多数国家好像对于这些新疆人权这些问题，他或许会跟进，在执行面上面能不能？
曾志超话，多数国家对于新疆人权呢啲问题或者会跟进，在执行面上能不能够全面咁配合就比较难讲。如果本身已经安装了而且运作没有太大问题的话，要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去更换设备，是不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呢？不再买新的设备是一回事，但是要全面更换就不见得可以做到。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中国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近期接连是传出大规模裁员，包括团购平台美团、社交平台小红书和近年出红的多个网络直播平台，都是相继祭出最高达20%的裁员。虽然相关企业强调是例行性的人力资源优化，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官方掀起的监管风暴、新冠疫情和经济下行等利空因素之下，互联网企业通过裁员以求降本增效的趋势，短期内看不到任何反转的契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中国团购平台龙头美团网的最新股价市值逼近9600亿港元，折合是1248亿美元，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但是北京多个地区在4月下旬进入防疫封控之后，很多的市民一上网是抢菜，却是发现美团疑似是缩编规模，关闭了他们在北京小区团购的电脑程式美团优选自提点的服务。根据财经网新浪科技报道，美团自4月22号起展开的第二轮的人员优化，亦就是所谓的裁员，而人员裁撤的重灾区正正是近期营收欠佳的快买优业务，包括快片、美团买菜、美团优选三大部门。这一波的裁员再加上4月8号展开的首轮裁员，美团据估计是可能已经是裁走了公司整体人员的 15% 到 20% 以上。不单止是美团，多家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亦都在4月是推传出是裁员，以达到降本增效的效果。据新浪科技官方微博的透露，月活用户超过2亿人的中国社群网站小红书在4月21号传出整体裁员 20%， 范围涉及到北京、上海等地的所有部门，被裁撤的人员以应届生以及试用期的员工为主。不少的员工在网上爆料说，他们当日才突然收到解雇的通知，匆忙度过了自己工作的最后一日。部分被解雇的员工说，公司是没有给予员工任何的讨价还价空间，片面宣布离职赔偿条件就是 N+1， 亦即是说按年资再加一个月的薪水，但是被迫放弃4月底就应该发放的绩效以及是年终奖金。面对着大规模裁员的前言，小红书相关的企业透过微信公众号是低调澄清，只是正常的人员汰换。近几年大受欢迎的网络直播产业亦都是另外一个裁员重灾区。根据财经网星球4月24号的报道，互联网巨头腾讯所投资的直播平台斗鱼和虎牙先后是展开了大规模的裁员，其中虎牙国际化的业务的裁员比例高达70%，国内业务部门亦都有20%，而斗鱼的裁员比例则是为30%，主要裁撤的业务为游戏商务以及直播经济。而另外 以二次元动闻名的中国视频网络 Bilibili 简称 B 站，继成为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概股之后，今年三月底仲风光回流香港二次上市，但是跨足直播领域之后，却是发现属性不合，近期营收表现欠佳，只能够裁员减损。根据财报 ，B 站2021年营收是达到194亿人民币，年成长是 62%， 但是亏损亦都持续扩大近120%，达到近58亿人民币。多家的知名互联网企业的裁员消息，主流媒体却是少有报道，企业亦都是只字不提裁员意志，只以正常盘点优化、末尾是淘汰，以及去肥增瘦等词汇来美化它。先前大举裁员的阿里巴巴还声称他们为向社会输送人才，而京东则是率先使用毕业一词来形容被解雇的员工，受到很多公司的仿效。有名曾经担任任职于深圳的科技大厂，但是因为工作因素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朋友圈当中近期热烈讨论的焦点就是各个公司翻涌百出的裁员手段，包括祝福被解雇的员工毕业快乐，或者是没有预警地召开沟通会，除告知员工的工作旅程告一段落，仲会在会当中分发所谓的毕业须知，亦就是离职的相关证明。在这波互联网大厂的裁员潮当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失去了工作，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是中国网信办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自2021年7月至2022年的3月中旬，腾讯、阿里巴巴、京东和字节跳动等12家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总离职人数是接近是22万人，总招聘人数则是近30万人，其中11家企业的招聘人数是高于离职人数，净增用工是超过7万人。对此，浙江大学研究员潘和林对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表示，选择裁员而非降薪意味着互联网公司经营并未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业务扩张尤其是多元化方面，互联网公司正在是收缩。该报道说，中国互联网企业裁员主要是呼应官方的反垄断监管，聚焦主业，适度收缩业务范围以压制资本过度扩张，同时进入新的领域以发展为更加成熟的企业。报道中强调，部分企业的裁员并未设定网路流传的35岁的年龄门槛，反而是拔作更多的35岁以上的资深员工。但是基层的实际感受却是同官媒报道大相径庭。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前深圳科技业员工说，他所听到的有一些步入中年的老员工被无预警地解雇，非常之错愕，他们当中有人背负着庞大的房贷压力，因此被解雇之后还是瞒着家人，或者是每日赶到是图书馆，名义上就是说出门上班，但是其实就是在这里找工作。而官媒招聘多于离职的讲法亦都不符合民间的统计数字。中国科技招聘网站拉欧的数据显示，2022年3月有276万名科技从业人员在他们的平台上标记为是离职，较2021年的12月增加26万人。该个招聘网站的报告说，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广州等各大城市。针对这波的裁员潮，位于台北长期关注中国政经发展的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总结三大主因。他说，官方的反垄断监管先是限缩了科技业持续扩张的能力，其次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大企业推出的共同富裕的运动又扣住了企业的资金，最后官方制出并购禁令再次扼实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家攻城略地的企图心。谢金河认为，官方整顿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增长放缓的元凶，进而冲击到企业对人力需求的降温。
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所有创办互联网的这些巨头他们全部都退到第二线，
谢金河对美国之音表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所有创办互联网的这些巨头，他们全部都退到第二线，这些人在中国算是最优秀最有创造力的互联网的启蒙者，他们现时纷纷都不再讲说话，我相信这个是中企在体制上所面临的一个空前的障碍，这个的障碍我相信短期间不容易移除。谢金河分析，互联网企业向来被视为是支撑中国新创公司的母体，但是当官方形成脱虚向实的政策共识之后，亦就是注重实体经济不再拉抬虚拟经济的政策主轴之下，互联网民企恐怕是持续受创，被迫裁员的结果将不利于中国科技业未来的创新能力。除了近期被大量解雇的员工，即将投入职场的第一批中国00后高校应届的毕业生恐怕亦都同感焦虑。据官方的统计，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创新高，达到1076万人。但是根据人力资源公司智联招聘针对1.8万名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所作出的调查显示，截至2022年的4月，仅仅是有15.4%的应届毕业生已经是签约找到是合适的工作，远远低于前一年的18.3%，显示今年人多足少，职场竞争激烈，更加遑论有80万名的打算回国就业的海归留学生，亦都将会加入是抢工作的行列。今年就业形势的严峻，亦都反映了响毕业生对薪水的期望。智联招聘的调查显示，去年应届毕业生的平均签约月薪为7390元人民币，但是今年是降至6507元人民币。而另外，今年选择直接就业的应届毕业生仅仅是占50.4%，比前一年减少了6%。换言之，超过500万以上的应届毕业生考虑继续升学，非正职的弹性就业或者是慢就业，暂且是回避了今年夏季这个的史上最难的就业季。虽然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从业人员约是有1000万人，占全中国8亿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有限，但是分析人士表示，科技业多数是学历区阶的优秀人才，若然他们离开北上广深，屈就资薪较低的岗位，对其他的竞争力偏弱的劳工将会造成排挤。虽然中共近期释出多项的监管松绑的迹象，但是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吴明泽就认为，中国经济走势和就业的压力的扭转恐非一蹴可及。
因为俄乌战争、疫情，然后因为美国升息缩表，全世界经济开始有一些压力。大陆的状况又更不好，虽然说他们现在也持续的降准，
亦即系所谓嘅紧缩货币政策，全世界嘅经济开始有一啲嘅压力存在。中国大陆的状况又更加不理想，虽然话佢哋现时亦都持续咁系降息、放流动性等等，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仍然看不出比较好的一个刺激景气的效果。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三月份的城镇人口失业率已经是走升至5.8%，不单止是打破“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所提出的5.5%的上限，亦都创下了2020年六月以来的新高纪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下边系有关中国清零政策下嘅海外华人嘅情况。嚟自武汉嘅张瑞同先生同埋两个仔女一齐系住喺法国斯特拉斯堡近郊， 屈指一算，离上次返回中国已经快3年的时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报道。
上次回中国是2019年的夏天，他带着两个小孩哥返回到武汉老家玩了一个月，玩得很开心的。当时还拍了一组的中国风的全家福。张睿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这样讲，本来计划每隔一两年返回中国一次，但这个计划被新冠疫情打乱了。他又说目前感觉到没什么期待了，最开始觉得等两三年控制好了差不多就可以回去了，现在看看国内的防疫政策今年好像不可能了，明年的希望也都不大，现在就看看能不能够后年了。作为独生子女的他最担心就是在武汉年迈的父母，他无奈地说他父母目前各种老人病都来了，好像他的父母有高血压糖尿病，然后上个月他母亲还做了一个心脏病的手术，以前并没有新冠的时候还可以请假回去，现在即使想回去也都回不了。乔巴一向是中国政府最为重视的人群之一，这些人了解中国和所在地的文化，能够更有效地将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中国和西方对立情绪急剧上升的今日，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侨胞对于北京来讲是至关重要。但是新冠疫情以来，北京的清零政策将这些侨胞挡在了国门之外。以美国和中国为例，在新冠疫情之前，两国之间每周有325个航班，很多持有绿卡或者已经入籍的侨胞凭借10年有效签证在美中之间来去自如，航班的价格亦都不算贵，在非旅游热门的时段往返美国华盛顿和中国北京的直航机票在800美元上下，睡一觉即是睡13个小时就能够到达目的地。但是新冠改变了一切，疫情开始之后美中之间的往返航班削减了超过 95%， 票价就一路高升。再以华盛顿和北京往返为例，直航航班已经取消了，旅行者需要停3-4个站，旅途耗时超过50个小时，票价亦都一路飙升到9500美元以上。中方就设立了严格的防疫政策，买到票的幸运儿仲要通过起飞前提前7日的层层的检测，以及落地后14-21日不等的隔离。这些阻碍令到很多想要回中国的侨胞望而却步。由于西方国家目前普遍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态度，北京将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侨胞看作是可能将病毒带入国门的关键，非必要非紧急不旅行是中国大使馆对这些人的劝诫。中国目前仍然采取严格的清零政策，金融中心上海封城一个月，行政中心北京亦都在这里进行每日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化名安静来自北京，目前居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尔湾，对他来说目前更担忧的不是病毒，而是中国的清零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他说目前他们海外华人更为关注的是中国的这种清零政策要走向哪一个方向，要持续几耐，要怎样实施下去。安静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到底是用各个城市的经验总结出一个最合适的抗疫政策，抑或就继续这样的混乱的按照领导不犯错误的模式继续不计代价的防疫，这些是令到他们非常非常担忧的一个事。他说太多的阻碍被他和在北京的亲人都望而却步，从没有机票到提前7日的4次检测，到如果能够幸运落地之后的14-21日不等的隔离，真是非必要非紧急不旅行，不需要喊口号，用这些障碍就完全已经做到了。而来自上海的张杰目前居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对他来说远在上海的父母所经历的封城令到他异常忧心。他说封锁之前他父母对于封小区是没有概念的，所以当政府说封4日的时候，他们就囤积了一个星期的粮。张杰对美国之音说，等到月中的时候他们发现出现快要断粮的时候，他们担心说大家都报喜不报忧，也都没有告诉他们，等他们的粮草在4月中下旬再接上的时候，好心人帮忙接上的时候才告诉他们。原本打算每年返回一次上海的他已经有3年没有回家了。他又说他觉得2年前武汉这样做这些封城是很正常的事，也是很有效的， 但係就算科學防疫，亦都要與時俱進。全球其他國家都在逐步和病毒共存，所以當他看到上海仲是打算走清零全城政策的時候，老實來說他覺得是有些沒有用功。他說當全球都逐漸開放，你再走這條路線，感覺是有些要和科學和自然度鬥爭。他有些無奈地說，在2020年伊始武漢封城的時候，全世界面臨一個當時未知的致死率很高的新冠病毒，兩年後的今日，世界各國已經研發出相對有效的疫苗和抗病毒的藥物，流行在各國的奧密克戎變種雖然傳染性更強，但是致死率更低。在安靜看來，兩年前和兩年之後情況已經大大的不一樣了。他說一直到上海封城、北京大規模檢測之前，他都認為中國的防疫工作做得很出色，在很多的政策方面亦都為中國政府背書，認為政府是按照自己的人口和文化的背景在做國策。但是在堅持清零這個國策上面，他說他迷惘了。他又說上海中國最開放最精明的一個城市，令到他們全世界的海外華人戴跌眼鏡，上海發生了怎樣的事情，會有鐵欄杆將居民圍在家裏面，甚至於有些小區他從視頻上面看到的是上了電網的圈，大家每天都關在家裏面，食物稀缺，救災物資運不入去，老百姓都在敲盤說沒有食物啦，簡直不敢相信是2022年的上海。這段期間他甚至開始稍稍一些慶幸回不到去，以前可能因為他們都生活在大城市並沒有遇過這一種的事情。他又補充說，當政府政策和個人利益相助的時候，你的個人利益是要完全服從的。聖托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學系主任葉耀元對美國之音說，清零政策使到很多僑民看到了一個對比，他們看到上海的政策無論是封城或者是動態清零，其實和國外生活的方式差距是很大的，他們會覺得這些事越來越不合理。這次因為上海的封城所看到的奇怪的現象，網民在微博、微信上面對政府的責罵就變多了，而且網民通常是在半夜，就是網管在休息的時候發這些文章。但是中國的半夜就是美國的白天，所以尤其是在美國的海外僑胞，他們都會更多地看到這些亂狀。他補充說，自從新冠疫情開始以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政治局常委已經兩年多沒有離開過中國。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國至少到今年秋天的二十大之後才可能考慮改變清零政策。彭博資訊亞洲市場專欄作家任淑利在一篇專欄之中指出，張僑文擋在國門外是錯誤的決定。他在文章之中指出，僑胞往返中國和所在地能夠幫助中國和世界更好的相互理解。他說目前這個紐帶斷了，譬如說誰能夠解釋習近平的共同富裕以及這個政策對中產階級的影響，從遠一些來到看可能是縮小貧富差距的藍圖，但這些可能也是習近平打擊政敵和富豪的武器。如果支持國家改革的海外華人都不能夠進入中國，那麼世界怎樣知道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他寫著說，葉耀元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將這些僑胞擋在門外亦都不利於日後推廣僑務工作。他說以前僑胞會經常往返中國和所在地和親戚見面或者經商，令到海外的中國人和中國的連結性變得比較強烈。葉耀元對美國之音說，因為這個連結性比較強烈，所以在當地無論是總領館或者是大使館，他們要推動一些僑務工作的時候，事實上是比較好去推動的，因為這些海外僑民雖然不見得100%會認同中國政府的一個做法，但是他們覺得那些是他們的家鄉。現階段來說，這兩三年的清零政策某種程度令到這些僑民父母也都見不到，親戚也都見不到，這種長時間的隔絕使到海外僑民對中國政府的疑慮和抱怨變得更多。中國在未來要推動海外僑民的工作的話，相對來說就比較容易受到阻礙。對於住在華盛頓的張傑來說，希望中國能夠盡快結束清零政策讓他能夠回國，他還是有期待的，希望回國，因為目前除了中國之外，世界上其他各個國家都出入境越來越寬鬆，香港可以入去啦，新加坡可以入去啦，韓國也都可以入去啦，其實還是看得到希望的。他又說， 佢又補充話：畢竟係全球化啦，如果每個國家都可以，你就單獨一個耸立喺嗰度，估計亦都企唔到幾耐啦。以上係美國之音譯林華盛頓嘅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